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地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您正在收听《耶稣传》的最后部分，既是一个结局，又是一个开端。
妇女们想起耶稣说过的话，想起耶稣在山边、在路途上所教导的一切。
千万不可将这件事告诉人，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而且被弃绝，他将被处死，但是3天后必将复活。
他们明白过来，就跑回去找耶稣的11个门徒。
听着，石头拱开了，我们进入了坟墓，主的遗体不见了。
什么？
两个男子显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天使，像太阳那样周身发光。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这是真的。
相信我们吧，
我们看见了，你们自己去看看吧。坟墓空空，我们的主去了。彼得，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彼得也亲自跑去看。就在他们忙乱地度过这一天的时候，有两个人带着奇异的消息急急忙忙地来到耶路撒冷门徒聚集的地方。
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西门，一路上我们没有认出他来。
我们就认出了他，
在伊马忤斯，他怎么会到那里去的？真怪。
愿你们平安。
门窗都关着，但耶稣忽然出现在门徒的中间。
是主啊。
是的，
是耶稣。主啊。
你们为什么困惑呢？你们心中为什么出现这些疑问呢？你们看看我的手和脚，就会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我看，就会知道了。
耶稣走进门徒，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一个门徒递给耶稣一条烤鱼，他吃了。
魂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就是我从前告诉你们的话，从前当我与你们同在之时。 我告诉过你们，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我的话都必然应验。经上写道，弥赛亚必然受害，在第三天死而复活，而且要用他的名义传播悔改和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开始，直至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将我父所应允的赐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到从天上降给你们的能力。
主啊，是的。
耶稣还在很多场合向跟随他的人显现，有一次他显现给500人看，最后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第40天，他把门徒带到橄榄山上，耶稣举起手说，
主赐福给你们并保护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
耶稣说完话就消失在云彩中，被接升到天上。
从耶稣的降生到他重新返回天上，他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他与一切曾经活过的人都不一样。耶稣来有他特别的使命，上帝差派他带给人类希望与新生的信息，他带着超凡的能力，上帝的权威，医治疾病，把污鬼赶出人身，命令风浪平静。借着这些神迹，耶稣证实了自己就是他自称的上帝的儿子。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3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耶稣死后3天复活的事实与意义令人鼓舞，带给全人类无穷的希望。安息日后第二天7日的第一日黎明，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位玛利亚来查看坟墓，忽然地大摇动，神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墓门口的巨石滚开，坐在上面。耶稣不在那里了，天使等在那里，要向妇人们宣告大好消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7日的第一日一大清早，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墓旁，看到石头已经从坟墓移开了，于是跑出去告诉彼得，彼得和约翰就动身到坟墓那里去。约翰跑得比彼得快，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发现坟墓是空的，细麻布和裹头巾散落在一旁，才意识到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坟墓前面痛哭，耶稣曾医治过他，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使他摆脱邪灵和疾病的困扰。耶稣突然显现在他面前，可是玛利亚没有认出他来。耶稣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玛利亚说，他们把我主的身体移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玛利亚以为他是园丁，就对他说，先生，如果是你把他挪走了，告诉我你把他放哪里了。耶稣对他说，玛利亚。 玛利亚认得耶稣的声音，立刻转向他说：“拉伯尼，意思是老师。”耶稣叫玛利亚去告诉其他门徒，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玛利亚从墓地出来，一边跑一边哭，喊着说：“我见到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复活坚固了众门徒的信心，也给世界带来了重大转变。先知关于弥赛亚死后三天必然复活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得到应验。玛利亚、彼得和约翰所亲身经历的细节，对后来那些没有亲眼目睹耶稣本人的门徒们的信心尤为重要。他们的经历虽然难以理解，但让我们对耶稣复活的事充满了信心。第一，耶稣复活的消息传开以后，他的门徒开始把他作为神来敬拜，追随者当中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这个事实值得注意，因为犹太人是严格的一神论者，认为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他们禁止偶像崇拜，禁止个人崇拜，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亵渎神的行为。第二，我们发现门徒们的报告和其他目击者的见证虽然各有不同的细节侧重，却一致宣称耶稣复活了。圣经的四卷福音书无一例外提到耶稣复活的第一位见证人是一位妇人。在公元一世纪时期，由于存在性别歧视，妇女的证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那个年代的法庭甚至不接受妇女的证词，所以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如果教会未让世人相信耶稣复活的事实，却选择妇女作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不很令人尴尬吗？第三，在作为当代文化主流的古希腊罗马人的世界观里，死人复活是典型的无稽之谈。希腊人认为恪守律例的好人将来可以摆脱物质时空，进入灵魂世界，不再受物质世界的约束，所以希腊罗马社会的文人高士对于教会所宣导的肉体死了后还会复活的概念是不屑一顾的。第四，耶稣基督的尸体从来没有被发现过，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宣布他找到了耶稣的尸体，相反的，却有数以百计的人报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确实向他们显现了。在所有见证当中，我个人认为最有说服力、最能印证有关死后复活的真理的是经历了耶稣复活的那些门徒们所做的叙述，以及他们生命当中发生的巨大变化。除了使徒约翰之外，其余的使徒都为自己的信仰殉道而死，即便眼见了自己的棺材，面对砍头的威胁，他们仍旧坚信，坚持宣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要活命，只要有一个基督徒站出来说复活这事是他们这些耶稣的初代门徒编造出来的骗局就可以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门徒们对自己亲眼目睹的主的作为，亲耳听到的主的教训都大声宣扬，没有一个人保持缄默。请想想看，您见过任何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吗？是的，我们看到过有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但是谁会为谎言、为骗局牺牲自己的性命呢？信仰者都有机会查证他们所宣传的福音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个个全心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连严苛的历史学家也难以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耶稣没有从死亡复活。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耶稣的复活可以满足人类对永恒生命深刻的热切的盼望。然而任何有力的理性解释也无法消除一些人的怀疑。我们承认这是事实，归根结底，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终究是对信仰信心的挑战。在见证面前，你只能相信他，接受他是事实。朋友，你如何看待耶稣死后三天复活这件事呢？ 你认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能解释耶稣门徒的生命中所产生的巨大的变化吗？对你个人而言，相信耶稣基督死后复活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呢？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基督教的特色之一是基督徒热心地传福音。有人问，为什么过去2000年来一代代的基督徒会如此热心，离开家乡，身赴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呢？这就跟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传达传福音的大使命是息息相关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传达大使命的内容。和他升天的时候，天使告诉门徒，将来耶稣基督还会再回到世界上来审判世人的故事。这一段史实被记录在圣经路加福音24章。
这回就说是耶稣跟门徒最后一次相聚。耶稣复活之后40天内，曾经多次向他的门徒显现，以各种方式证明自个儿活着，向他们讲述天国的道理。这会儿耶稣顺着山路啊往前走，身上的衣裳白得耀眼，头上的须发随风飘逸，门徒心情肃穆啊，就跟在后边。他们望着这位朝夕相处连死亡都战胜了的主，自个儿的老师，都感到了不寻常。到了地方啊，面对门徒，耶稣看着他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全人类述说这悔改和赦罪的福音。我天父怎样差遣的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是现在吗，老师？你们不要离开圣城，照我对你们说过的，等候我天父的应许。约翰是用水施洗呀，你们几天后就要受圣灵的洗礼。老师，这有个门徒急了，您是不是这时候就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呢？你看，还是法利赛人弥赛亚那茬。那个时候，那个日子，是我父凭着自个儿的权柄定的，不是你该知道的。当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塞玛利亚直到天涯海角传扬我的事情，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门徒听是听清楚了，可让我们去传去，这圣灵给我们什么能力啊？哎呦，我们真是还有好些个不明白的呢。这个时候就见耶稣已经伸出双手开始祝福，门徒一看是赶紧跪下领受。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成全，我就要离世而去与你相聚，我不在世上，他们要留下，就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要他们像我们那样合而为一。大家望着老师，弥赛亚救主，心中阵阵的歌声起， 情不自禁灵歌唱，时间开始放慢，动作渐渐变缓，意味深长的时刻到了。门徒们慢慢抬起头，伸出双手，仰望目送着他们的老师离去。真是走得如此之急，这一走又何日才得重逢呢？大家伙就这么呆呆地仰着脸儿，看着是久久不肯离去。哎，大家干什么这么瞧啊？门徒侧脸一看，见两位身着白袍的先生在说话。哦，我们是在看这，用手一指向上比划。哦，他呀，你们怎么看见他走的，他还就怎么样子回来。这门徒个个说不出话来呀，这一块踏上了回城的路。他们此时心里也在想老师走后留的这些个话。他说要是让我们往普天下去说讲他的故事，还得得着能力再去，这要得着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啊？再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是没人知道。这正是黑夜已经在破晓，朝霞说话就升空，主随已经回天家，圣灵到时要来临。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在美国走访三个州，十几个美国人的一般百姓的家庭，
平常老百姓、
对，是平常老百姓。
是这样的，我7月2号从上海出发，到了旧金山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那我就不得不在那里待一天。然后呢，我在旧金山那一天呢，我觉得也不够深入，也只是去了一些啊旧金山比较有名的景点，渔人码头啊，或者是金门大桥，也只是看到了这美国表面的精神面貌。我在他们看来可能我是个旅行者，我跟他们说是旅行者，因为我迷路了。
对，
所以美国人的这种热情啊善良，因为我迷路的时候呢，美国人是很热情的来帮助我，所以这个给我的印象还是非常好，国民素质很高，美国人民非常热情善良。
是，
但是呢，我对美国这个国家还是没有一个很深入的这个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毕竟只在那里待了一天，也只是在街上看这个旅游景点。后来第二天呢，我就飞了一天，终于就到达了邀请我来的这一对美国夫妻的这个城市。
是。
那么到了南部的莫比尔以后呢，这一对美国夫妻就是逐渐带我进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中。美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吧，那就是信念。基督徒来说的话，那就是信仰。
是。
我在每一个家庭里，因为我这一趟啊，从阿拉巴马州走到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到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又回到了那个阿拉巴马州，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了 ，Huntsville 这个城市，一共走了这三个州。走了十几个美国家庭，全部都是这一对夫妻的朋友啊亲戚啊，然后进入了他们的家庭，让我真正的是体会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就用我刚才说的那两个字，信念和信仰来概括他们。
是。
每个家里几乎让我感受到的是，就是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在家里来彼此相爱， 然后来彼此服侍。然后每一个家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爱，他们把神放在家里的最上面，然后全家人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个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可能我没有来美国之前，我们对美国的印象都是比较怎么说呢，美好莱坞的影片比较多，高科技啊，美国的军队啊，美国的全球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这些东西给我们可能是物质上的吧，或者是世界上的东西给我们也很深的印象，很震撼的。我中学高中就学的那些历史很多都是关于美国这方面的，
没错。
但是这一次来了美国以后真的给我很大的震撼，我没有想到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跟信仰跟上帝跟圣经联系的这么紧。因为深入到了美国家庭以后，这真的是让我看到他们对人的那种真诚。你看我到那个阿肯色州，就是我这一对美国夫妻的那个父母家里，父母家里我去了以后，我后来翻他们家里一本册子，就是一些客人留言，他们有一个这种习惯，就是把客人来了的所有的客人他就做一本册子，客人就可以在上面任意的写自己想写的话，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后来我也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我每天都在记，我把上面很感动的我都记下来了。上面写的比如说，您的门永远对每一个人打开。然后他有个外孙，有一个孙女，他写了一段话，他说谢谢 grandpa， 就是爷爷奶奶，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的朋友，我的朋友的朋友需要有一个地方待几天或者待几个晚上，你们的门是永远打开的，你们的这种爱，你们的这种慷慨，你们的这种东道主的精神永远让我们，他用的一个词是 amazing。 他们把他们最好的房间拿出来，把他们最好的食物拿出来，就是这样来招待我。但是他们对我的这种爱，我相信都是神的爱，
是
只有神的爱才会这么无私，他们对我才有这样的这种付出，他是不计得失的。他说我们看你就像看我的孙女何先生，我真的是很难很难跟他们说再见，好像就觉得来到了自己的父母家一样。父母家我觉得完全就不像是一个朋友家，而且甚至是一个美国人的家里。所以我后来发现真的我作为基督徒很被祝福。他们后来跟我分手的时候也说，不管你到哪里，只要有基督徒的家，有基督徒的地方，你就记住这就是你的家。
这位在美国人心里面的上帝，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的？好不好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信耶稣的。
我是2002年，那也就是12年前，被一个朋友介绍，然后到这个美国，就是这次邀请我来的这对美国夫妻的家里啊。
是，
对，他介绍我去的。当时呢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想把自己的英文水平进一步的提高。然后去了以后就发现他们家美国夫妻两个人，然后还带着两个女儿，很可爱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给我当时的印象，我就觉得他们一很顺服，这个顺服啊好像也不是说怎么说呢，那个顺服就是很温顺，很顺服很温良的两个女孩子，就当时就是给我这种印象。而且很成熟很独立很有智慧，虽然当时他们还很小，就给我这样的印象，我就很愿意跟他们这一对姐妹交往，也很愿意到他们这一家人来这个家里来。后来呢渐渐的就是被他们的这种家庭氛围吸引，当然我刚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跟我谈及信仰，后来就是被他们这种家庭氛围吸引，我就看到他们夫妻非常相爱，任何事情两个人真的是相敬如宾，有商有量。而且只要去他们家就听到他们家不停的总有 I love you sorry 什么 thank you， 就是这样的家庭氛围，我非常喜欢这个样子。这种爱呀、啊、都是溢于言表，但是绝对不是装的啊，很自然的这种爱，就好像感觉就像一股清流在家里流淌，就是这种家庭氛围。而且您不知道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好，对中国人非常真诚非常好，真的是把你当朋友来对待，而且处处都是为你着想。有时候啊、学习晚了他们还会提醒你，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因为你的父母还在家等你又比较远。而且每次学习结束他们都会亲自的送我到车站看着我上车。
哇，
对，就是这样的。那真的几多年多少年他们都是这样做，所以我就渐渐的被这种家庭的爱所吸引，然后我就愿意跟他们交往。慢慢慢慢的我就发现他们的信仰，开始我们就开始交流信仰。所以就是在这一对美国夫妻的四个人的家庭，两个女儿的这个家庭的氛围的感染和影响下，我进一步跟着他们学习了圣经，学习了圣经。然后我记得是跟着男主人和女主人将近有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我在2003年4月我决定要跟随这个能够也给我带来，因为我很觉得有时候自己也是个实用主义者，我希望我的家庭也能够这样，因为他们用神的话来建立自己的家庭，我也希望用圣经中这些神的话来建立我的家庭。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
嗯，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
谢谢您何弟兄。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真希望您能够继续来到电台里面接受我的访问，好吗？
好的，如果我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一定还想来分享我生命中上帝给我更多的祝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复活荣耀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15章1节开始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论到基督复活的重要信息，使徒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是耶稣基督复活，显明他就是永生的神，他的复活在我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为此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因信也要与他一同复活，我们生命更新成为荣耀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已经脱去罪人和罪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有了这样的生命，就可以得胜从世界来的毁谤、患难和从情欲来的诱惑。靠着主，我们都可以得胜。我们因信迎接主来，进入荣耀里。基督徒是神的儿女，虽然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如此活着，除了顺从主的命令，向世人见证福音，与蒙恩的人一同盼望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我们可以进入主的荣耀，与主同在。那时我们的身体得赎，世人复活，在瞬时间突然的改变，这必死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在基督的国度中能够与主同在。基督的复活，复活的主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荣耀。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她不可。1连4天，她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他睡。我告诉他，我离他很近，会保护他的。可是到了夜里，他还是叫我起来陪他，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呢？ 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他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她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地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两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到第30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的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4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 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四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生命记》中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听众朋友，使徒保罗是当今史学家跟新闻界公认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头一百人之一。下面就跟您谈谈保罗这个人的重要性。保罗被认为重要，首先源自于他的著述。圣灵传达神的话，把神的话写入圣经的时候，特别拣选了几位作者，保罗是其中之一。圣灵感动保罗写下十三卷教会书信，占新约圣经总篇幅的一半。保罗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从这点来说，他跟你我一样，保罗认识耶稣需要依靠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要认识耶稣，认识神，可以学习保罗，不凭肉眼的看见。如果保罗可以靠圣灵、圣经认识耶稣，我们也可以。这是保罗对你我的第二个影响。保罗对世人最重要的影响是他不单单认识耶稣、认识神， 他要弄明白神是怎么救人脱离罪恶的。保罗原本以为人遵守神的律法就能得救，可是耶稣来了，接着圣灵又降临了，这个事实表明律法的功能是有限的，只能帮助人知善恶、明是非。然而知道与行道之间的落差，人是没有办法越过的，必须依靠耶稣为人流血、赎罪、舍命、死后三日复活，和圣灵住在信耶稣的人心里，不断赐下感动和教导，才能帮助人完成悔改，诚实遵行耶稣爱人的榜样。保罗离开犹太教，归信了耶稣基督，对全球各地的民族帮助特大，因为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若非人凭着良心良知相互比较所得，那就是魔鬼邪灵影响下似是而非的说法。保罗靠耶稣和圣灵把神救人的计划讲明白了，劝以色列同胞唯有归信耶稣、顺从圣灵，人才能脱离罪恶，这个拯救是律法办不到的。保罗后来又深入欧洲传福音，劝外邦人要放弃偶像，单单的信耶稣。福音传遍全球，被各个国家的人接受，保罗是普世宣教的第一位楷模，贡献很大。今天中国人面对的威胁不是国家问题，像外国的侵略、亡国的威胁，而是人的问题，像罪恶的腐蚀、灵魂的堕落、人心离开上帝很久很远了。我们在国家的路上可以不跟着资本主义走自己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论及心灵，中国人需要在造物主神面前谦卑，因为人是神造的，救人是神主导的。离开耶稣基督，世人别无拯救，这是神的命定。今天中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我们对西方国家、对世界各国认识清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灵魂的战场，世人面对的是看不见的天使、魔鬼和邪灵，我们必须靠着造物主的真理、耶稣的榜样、圣灵的装备，才能在属灵征战中得胜，不再犯罪离开神，像亚当夏娃一样。听众朋友，将来您和您家人上了天堂，除了神、耶稣、圣灵之外，不得不感谢保罗这个人。今天我这个中国人已经放下儒家思想，唾弃算命风水，归信了耶稣基督。我邀请您也相信耶稣，跟保罗这位犹太人一样。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使徒保罗的重要影响。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